让我就越来越发现，其实我们对于空间的理解，我觉得和以前的这种概念就不太一样了。就大家现在对于一个空间的定义，其实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或者说空间它的一个可以承载的功能也更丰富了。
就清迈的话，其实就那种野生状态，除了尼曼也好，相对来说，我比较喜欢的话，就是那边比较干净啊，比较整齐，咀嚼是有规划。但是很多其他的商业街区，就是一个野蛮生长的状态。
其实我是觉得，就曼谷很多的产品，它自己是在更新自己，就它自己一直是在做自我升级。
那线上解决的其实是效率的这个问题，那线下的话更多的是说能够建立跟你这个品牌的体验带来的那种温暖的感觉，或者是情感的这种链接，或者是情绪上面的价值。所以我觉得线下的体验在未来势必会越来越重要。
愉悦干货，提供坚果般的无负担商业与品牌营养。
欢迎收听 B 比商业与品牌，在这里我们一起聊商业与品牌的有趣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 拿铁林。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之前呢，我们聊过一期是关于城市商业空间的，当时的嘉宾林小磊说，上海在商业空间这个领域还是非常领先的。那过去的几个月呢，我们两位主播和小磊都各自去世界的不同地方转了转，也强烈感受到了疫情后外面世界的变化。那这一期呢，我们就再一次邀请林小磊来到我们的节目，一起聊聊外面世界的这些商业空间的现状、趋势以及给到我们的启发。那先欢迎小磊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Linda， Hello， Sean， 很高兴又来了。
Hello，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那我们三个人呢，其实在过去这几个月都游历了一些城市，就像在录制这一期的时候，Sean你还在京都是吗？现在、
我现在在大阪了，今天刚从京都那个赶到。
哦，你现在已经在大阪了。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大家各自这几个月都去了哪些地方，同时呢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一个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吧。那你们两位先说，我最后一个来说。
那我先说吧，我其实在春节前后，我先是去了泰国的清迈，最近那个几天刚好因为公司 outing 嘛，所以我去了大阪和京都。如果从推荐的地方来说的话，先从清迈推荐起呢，我会去推荐清迈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商业集中的一个地域，叫那个宁迈一号。那个地方的话，其实我走进去的时候还蛮震撼的，因为它其实是完全没有大牌，没有消费阶级的那种压迫感，但是它会有非常多的集市，尤其是比较像出名的 White Market， 那个叫做白色集市还是什么的，反正在清迈是白天晚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市集集市，这样让大家去玩的，它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松弛。然后的话，我在小红书上也发起了一个提问，为什么泰国让人感觉很有松弛感，目前可能阅读讨论已经是破万的点赞，破万的讨论量了，就大家对这个地方还是蛮向往的。那最近的话，我因为刚好在京都和大阪之间嘛，住了两天的京都的 ACE 的那个 hotel， 大阪的话是在大阪百货的那附近，相对来说相比大阪我会更加推荐京都，因为京都的话那一带的话，其实我蛮喜欢它的商业形态的，它的商业形态就是类似于在那个景市场新经济就四厅那一带的一个区域，有比方说六角通、三条通，如果熟悉京都喜欢逛京都人应该会对那个地方是比较熟悉和了解的，就是他们的话很多一建户的住宅直接那个变成专门的奢侈品品牌的店，比方说类似于像 Paul Smith 啊，类似于这种店直接就一幢楼这样包下来，其实我蛮喜欢。还有很多店的话会变成就是类似于买手店啊这种东西，它有一种感觉的是矛盾感和秩序感，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就是像非常古老和很古代的建筑和街区里面，但是它的一个商业的整体上的一个感觉又是非常前沿又非常时髦的，有一个词叫做复古时髦，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词啊。然后的话这次我们住的酒店是 ACE Hotel， 也是日本建筑师威廉武跟纽约设计师一起设计的，他好像也提倡的概念刚好也是就是复古家居原创艺术啊，跟当地的一个手工体验结合在一起，这样子一种创意的一个园区。我觉得这也是这次我新的感受，就是酒店也是可以跟商业体验融合在一起的，基本上是这两个地方。
小磊你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
我接着刚刚上最后提的那点啊，我这一个月呢，我先是去了香港，香港我在待了几天，然后我从香港那边飞曼谷嘛，我再去了泰国。刚刚他提到的那个酒店也可以有很多商业，因为其实我在香港这次我住的那个酒店其实也是的，那个大堂其实就是一家咖啡馆，也有一些空间是可以给你办公的。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就是 WeWork 这种形式吧。它的大堂的就另外一侧呢是有一排就零售的一些货架，那个里面那个品牌其实是属于香港本地的一个还挺有名的买手店的品牌，就也在这个酒店大堂里面也有个 pop up 的一个摊位吧。我觉得其实现在也是让我就越来越发现，其实我们对于空间的理解我觉得和以前的这种概念就不太一样了，就大家现在对于一个空间的定义其实已经越来越模糊了，或者说空间它的一个可以承载的功能也更丰富了。
我曾经在看一本什么书的时候说的，就是说做生活方式类品牌其实最终大家只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做酒店
啊、
哦，就是你要呈现你的那个生活方式的最高的
理念
境界，就理念其实最终就是用酒店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又看到 MUJI 不是也有做酒店嘛，然后有很多的奢侈品品牌其实他们也是在做酒店的这个方式啊、
嗯。然后就说回我后来去泰国嘛，因为我从那个就香港去泰国，这次去的是曼谷，我真的觉得太推荐了。因为我上次去应该是10年前了吧，就2014-2015年那一阵吧。我这次去，我是明显就是感觉到让我很惊讶，因为以前去泰国更多的是一种旅游心态吧。然后我这次去呢，说实话，其实我没有去任何旅游景点，反而我是带着一种城市探索就商业考察的那种心情吧，或者是探店的那种 city walk 的这种心态去的，然后反而是让我就发现了非常非常多的惊喜。
接下来你可以慢慢的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让你推荐一个最值得打卡的地方，你会推荐哪里？在曼谷，
那我就推荐那个有个商业项目叫 M-Sphere， 那个商业项目你们就如果有去曼谷的朋友，我觉得一定要不要错过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就我去之前，我看我身边那些朋友也去过嘛，有很多朋友他可能不是做商业地产的，或者是也有很多就是其他行业的，反正他们去完这个项目以后全都是压倒性的好评，就全都是认为哇，就商场也可以这么做，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自己去完以后，我就是有个更强烈的感受了，我是觉得就线下商业如果有意思起来，比线上这种生态要更有趣。
那接下来我就很快的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去的地方吧，因为我是在1月份的时候去了趟美国，但是我是带着出差的目的去的。虽然我去了3个城市，先是拉斯维加斯，然后再是旧金山，再是纽约，只有纽约其实是我一个私人的旅程，就是很短，只在那边住了4天，就是4个晚上5天的时间。那我白天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博物馆里面度过的，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天暗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其实商场我根本就没有去逛的，只是在最后一天的时候特别想去那个 Highland， 就是高线公园，它是一个就是铁轨就是铁路改造的这样的一个公园，非常适合在纽约的 City Walker。 但是我去的那天呢，那段时间正好是纽约大雪，去的时候它就关门了你知道吗。但是呢，我就是因为去到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误打误撞的看到对面有一栋楼叫做 Chelsea Market、
哦、
对于 Market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market,
因为我觉得到每个地方的 Market 是非常就是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进去了。后来呢，我才知道原来 Chelsea Market 是被称之为纽约人最喜欢的美食广场，我就误打误撞了进入了一个他们纽约当地的网红的一个地方，应该说是非常有人气的一个地方。它差不多是在那个纽约曼哈顿的15街到16街之间的一栋楼，那这栋楼本身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它之前是纽约的饼干公司，就是里面它好像是1890几年的时候造起来的，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这里面全是那些烘焙的工坊，就是做各种各样饼干的。那它在2018年的时候被 Google 以24亿美金买下了，所以我一开始到的并不是到 Chelsea Market， 我是到对面的 Google 的一个体验店，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验店，就像一个展一样，我基本上在那个体验店里面大概待了1个多小时，然后出来的时候对面就是 Chelsea Market， 我就过去了。后来 Google 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其实都是被 Google 买下的，都是属于 Google 自己的地产。但是 Google 把它买下之后呢，这个 Market 它并没有自己来运营，它也知道自己其实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它继续让之前的东家，就前东家继续在管理这个零售跟美食的这个部分。那 Chelsea Market 的吸引我的点是，这是一座很旧的一个，其实墙面都是非常斑驳的一种红砖的建筑，但是你走进去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别有洞天，因为它的主街是一条非常长的通道，它不是一个非常宽敞的然后有 有很多玻璃的，就是现在我们熟悉的那种商业的那个环境。那入口处呢还有牛的那种雕像，再往里面走居然还有一些瀑布。它总共的话都差不多也就是三四十家店左右呢。这些的店除了几个比较现代的超市之外，其余的其实都是一些非常小门店的那种店，但是每一家店都非常有特色，而且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里面有纽约好像是最新鲜的龙虾，就是从海里面直接钓上来的那个龙虾啊、刺身啊，然后你随点随吃，而且大家都是站着吃的啊，都是站着，没有人坐着。因为它原来是饼干公司嘛，所以这里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甜品的，一家挨着一家。每一个你看到那种纸杯的蛋糕就是很香，然后就很漂亮，因为它上面的那些奶油都是各种各样非常鲜艳的那种颜色，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美好。还有柬埔寨的那种三明治，让我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有专门卖醋的店，有专门卖盐的店，就是全世界各地的醋它都有，全世界各地的盐它都有。那卖红酒肯定是少不了的。然后每一个店的老板跟店员都很亲切，就有点像就是欧洲小镇的那种家庭作坊式的那种经营。去的那个时候大概是下午四五点钟左右，还有乐队在那边演奏，都是一些自发的乐队，他们也不是在演奏，我感觉他们是在排练，就是很 chill 的那种。所以说整个的那个 market 虽然客流还是很大的，但是你不会觉得很烦躁，反而就是觉得很放松。看到这些很新鲜的食材啊，你闻到那些出炉的那些香味啊，以及和朋友喝着酒啊聊着天啊，你会有一种非常踏实平静的那种幸福感。在那个地方你会觉得啊，这才是生活，大家在一起喝个酒聊个天，吃点美食，听点音乐，生活不就是如此吗？嗯，
这个案例应该也还挺有名的，因为这个案例其实也是我们经常在耳边听到
的。就是它会让我觉得，因为像红寿坊啊什么，其实也是在参考这样的一些方式在做，对吗？只不过我觉得他们更加浑然天成，更加自然的那种感觉，我们还在一个学习，可能就是没有融合的那么的自然那种，还是在一个有点装，但是在努力的往朴实的那种方向进展的过程当中。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切入正题，我们前面都是抛的一些甜点，切入正题我们就把问题再抛回给小磊。记得你上次说在全球范围内上海在线下商业空间领域还是非常领先的，那这次你出去看了之后你还会这么说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我觉得就上海从商业的就是一些硬件上和数量上，我觉得还是属于遥遥领先吧。就是这些角度上，我觉得可能在全世界范围里看，不管是我们的项目类型，比如说我们综合体非常多，像静安嘉里啊，什么环贸。其次呢，还有比如说一些社区商业项目，像刚刚提的红寿坊，就是瑞虹、瑞安他们在那个虹口那边，太阳宫，还有月亮湾，还有包括他们在就新疆湾那边，它有一个创智天地。就是我们的项目类型和数量，其实我觉得已经在全球都是非常能打了已经。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在内容差异性上，在那些商业体项目的内容差异上，空间亮点上，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提升空间嘛，只能这么说。就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啊，我是觉得就我在曼谷逛了一圈回来以后，我就深刻的感受到，我觉得中国人民还是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的商业都是非常精致的，你有这种感觉吗？因为纽约其实也是这样的呀，对吧？就是你会感受到，就我们自己看到的上海的这些商业中心啊、购物中心，包括那些社区商业，其实都还是很精致。
对对对，它就是有一种刻意感在这里面，我觉得。因为很多上海人也说，特别是小红书上说上海啊非常 chill 啊什么的，可是让我感觉上海的这种 chill 就是有点用力的 chill， 不是真正的那种松弛感。对，我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虽然我是上海人啊，小磊我们都是上海人，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上海有点用力的那种松弛感。对，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努力的空间在那边，
就这点上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就是在刚刚前面提到那些范围内嘛。
哎，你刚才说的那个曼谷的，我是有感受的。其实因为我去的是清迈嘛，就是清迈和上海一对比，就清迈的话其实就那种野生状态，除了尼曼也好，相对来说我比较喜欢的话就是确确实实那边比较干净啊，比较整齐，觉得是有规划，但是很多其他的商业街区就是一个野蛮生长的状态。
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曼谷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曼谷就是给我的这种感受是冲击，你知道吗？就是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我认为线下商业其实就你也可以做成那样，也可以就是获得很好的效果。因为就是我作为行业从业者， 我说句公道话，就是以前我们在做购物中心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每平米的成本不低的，你包括装修成本啊、设计啊、还有施工啊用的原材料，其实都是很好的。或者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就如果装修标准放得很低，或者是类似于像那种没有过多装饰的这种室内空间，你好像会觉得就瞧不上啊，这个也是商场吗？但就你在曼谷逛街的时候，你就丝毫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曼谷有很多小的那种社区商业也好，或者是一些那种就老的库房改造的，还有老的那种很凌乱的社区里面改造出来一个商业东西，就你会觉得哇，就也可以这么改，它其实也没有过多的装饰，甚至都没有用任何一块大理石都没有，全是毛坯的，但是他们用了一些很好的就设计理念，一些效果呈现嘛，包括一些绿植啊、景观啊，其实我做出来的这种效果就完全不亚于你要进到一个非常奢华的地方带给你的这种精致感，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精致感的呈现的效果吧。我觉得毫不夸张说，就曼谷绝对是一个被亚洲低估的商业城市。
我其实去曼谷的话比较集中的年份应该是2009年或者是2010年之前吧，我去曼谷比较多，因为当时的话我经常是去曼谷，那时候经常拍广告嘛，后期很多是在曼谷做的，所以我对曼谷的感觉的话就是它的设计力量是非常强的，就是我觉得在亚洲有两个地方的设计力量非常强，一个是曼谷，一个是韩国首尔，他们的设计都是非常国际化，就是我们亚洲人可以欣赏的那种，同时会被全球的设计所认可的非常国际化的那种设计，
非常厉害。而且我这次不是在曼谷待了一周嘛，因为我还看了街区的那些商业，
而且曼谷有很多的设计展，而且它的设计展很多是在商场里的，就是你到商场里面去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设计展在那边。嗯，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在思考就是曼谷啊，比如说跟上海的区别，我一直觉得因为曼谷啊，就是你看去年的那个旅游的数据的话，应该曼谷是遥遥领先的，应该在全球应该是排的名次非常非常靠前的前三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会觉得整个曼谷的设计它是为全球的人设计的，它的国际性是非常的强的，所以它不是为曼谷人设计的，它是一个为全球人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设施，这样的一个城市。但是我觉得上海不是，因为上海的很多的设施其实它是为中国的人设计的，它的国际化真的是弱的。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外面的是那个线下的这些商业的发展，你最大的一些感触是什么？和我们国内的差异点主要会在哪里？
好，这个问题我其实理了几点，就聊核心的，我就说曼谷吧。曼谷的商业就给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什么？是他们每个商圈其实都有各自的特色和主题的，就他们自己是在自己的那个市场里面一直是也在迭代和做引领，说直白点就是他们自己在卷自己，你知道吧，就他们是也在不断的做一些尝试和创新。以前最老最核心的那个暹罗商圈嘛，那个商圈里面有一个什么百丽宫，还有包括那个就是他原来那个叫 Siam Center 还有 Siam Paragon 那几个，就是最集中的是在一起的。我这次去看，其实他那些项目因为开业都已经十几年了，是2005年那个年代开的，那些项目呢其实他呈现出来的内容，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就10年前你就会觉得很熟悉。那个时候他做购物中心是怎么做的？一个50万方的规模的大商业，他里面做了一个室内的水族馆，还有一些就是儿童体验的，就类似于我们这里星期八小镇的，原来就是墨西哥那个原版的那个品牌，其实是最早就是进入亚洲的时候是在曼谷嘛，所以其实我们10年前就我们这边的很多购物中心也开始做什么室内的水族馆或者室内动物园，其实都是学泰国那套。你像他那些地标开了以后呢，他在2017-18年那个时候又开了一个叫 Icon CM 那个项目，当时是在国内也是引发了一阵轰动吧。那个项目其实是在湄南河西边，那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室内的水上市集，我记得当时国内很多做商业的公司就安排现场考察嘛，去看他那个项目嘛，会发现后来几年我们国内很多就是商业项目里面也会出现一些室内的主题街或者室内的那种美食主题区。其实我是觉得就曼谷很多的产品他自己是在更新自己，就他自己一直是在做自我升级，还有包括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社区商业叫 The Commons， 那个项目是2018年开的吧，国内真的是有超多的公司去看他那个项目都要去学习嘛。他那个项目其实就我这次再去看，你想都已经6年了吧，他后来还开了个2期，我是觉得就他们那些项目给人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就创新和引领，隔了那么多年去看 你都不会觉得他那个项目好像已经很过时了，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就总结一句吧，就他从购物中心到社区商业到一些街铺商铺档口，我觉得他们都是一直在做一些发展突破和创新，不会因为好像自己已经是地标了也就这样吧，也就只是去更换他的品牌而已。他们不是的，他们就是每隔个几年他们都会在就曼谷市场上会出现那些就是比较引领的项目，就会吸引到就亚洲的一些从业者去看，所以这点我觉得他们很牛的。包括我们之后会聊的那个就是 M-Sphere 那个项目，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年代的嘛，就属于疫情以后的，因为它是2023年12月刚开的嘛，属于就是又出现一个新的东西的，所以这点我觉得他们还是蛮牛的。他们其实是在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世界中心吧。 M-Sphere 它那个项目，它那个商圈 EM 商圈嘛，就你在小红书上如果搜一下的话，很多人会叫它是叫贵妇商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商圈背后的公司是叫 The Mall 集团，是泰国本土的一家公司，然后他们自己在这个商圈里呢有三个项目。第一个最老的那个应该已经开了十几年了，在15年的时候，也就在8年前10年前的时候又开了一个叫 M's Courtia， 那个项目也在那个清水站旁边。那个项目它其实是定位是做重奢的，因为它的品牌是像 Chanel、 Gucci 这种牌，还有 LV 这种品牌也都有的。这次又是做了一个最新的项目，就是叫 M-Sphere， 它完全不是说我可能就复制一个，或者是我可能就做一个稍微升级的，它反而是做一个就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点我觉得他们的自我更新能力就非常令人敬佩吧。
我其实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啊，就是说曼谷它一直在持续引领着亚洲的商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和趋势嘛，那我想问问就是曼谷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背后它的操盘方或者是操盘的那些核心的人才是曼谷或者是泰国的本地人，还是说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团队，这个你了解吗？
我侧面了解了一下，因为最近我们不是分享了挺多就关于曼谷商业的一些案例嘛，观察嘛，国内有很多朋友也挺有兴趣的，想说是不是就是做一个什么曼谷商业的那种考察团。我觉得这类业务其实现在就我看到也有些人也在做了，因为其实曼谷当地也有很多华人嘛，然后那些华人他也会接待一些类似于像那种商务考察团，去和他们当地的那些团队和公司去做交流。日本也有很多嘛，我自己总结下来啊，我觉得它有几个因素在里面的。一个呢，我觉得可能是气候比较适合商业发展，因为毕竟是在就热带城市嘛，没有那么冷的天，也都喜欢在户外。其次呢，我觉得它是国际化的旅游都市，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关键的，因为它做的很多项目其实不是为了本土人嘛，是给世界各地的人看的，那跟标准线就不太一样。还有一点呢，就是曼谷那些项目它其实也有些家族背景，或者你可以理解就是因为曼谷它也是国王制的吧，社会体制影响下它的很多物业产权应该也是永久的，他们做的很多项目其实从背后开发逻辑上和我们国内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我觉得它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还是他们的人和团队，因为我觉得曼谷的教育，因为好像前几年其实曼谷的那些国际学校还挺火的，因为有很多中国
就是上海的那些去曼谷还有清迈然后陪读国际学校
作为跳板嘛，然后再去欧美嘛，对吧。曼谷的其实它的教育和它的国际化的视野也是就决定了他们那或者是说就培养的人也好，我觉得他的那个眼光和他的整体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和想象力，我觉得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一些优势的，就几方面原因吧，综合在一起，我觉得他们能够做出这么多就引领性的一些地标商业，有些它底层的这个积累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理解啊。
就是我听了你的分享之后，启发到一点，可能就是对于曼谷来说，它的这个城市定位就是一个世界旅游目的地，它是为世界全球的人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它所有的商业的设施出发点其实就是为全球的旅游人士来服务。所以这个标准其实就是国际化非常非常大的最根本的一个出发点吧，所以这是跟我们上海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对，因为我觉得国内我们做很多项目可能还没想到要引领世界的人来看吧，我觉得这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哎，我其实想补充一下就刚才丽娜的一个提问，就是说外面的线下商业跟最大的感触点最大的差异点跟国内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可能真的是不是国外的电商没有那么发达。我最近去清迈去大阪啊京都啊去体验到的是，就是能真正的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交流那种美好那种平和。比方说梅田百吉百货那个 B 层它是一个美食区， 就真的是人挤人的一个排队购物。然后清迈古城区它那个做集市，它是露天的餐饮，露天的按摩，就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就是非常线下，其实是非常旺盛的。但是我总觉得在上海类似于这线下一些商业空间领域，更多是打卡，打卡的人群还分两类，一类是小姐姐打卡，另外一类会是中年阿姨亚瑟打卡，对不对？就整体上的话，大家好像更多是打卡，就有点假模假样的再去体验，但是不是去真正的生活。这我觉得是好像我目前感受上最大的感触的不同，
大家对生活的理解不太一样。
对，我刚漏了一点，就是关于电商，因为正好那个几天我有个朋友也在曼谷工作嘛，也是刚过去没多久，然后我正好和他碰了一顿，他也和我讲，就曼谷那边电商也不太发达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做电商那块业务的，然后他说在曼谷那边的工作就和国内是完全一天一地吧，就完全不需要什么996啊什么的，因为你想国内的互联网多卷啊，然后他们那边还好，大家到点也都下班回家的，因为他们那边对于线上的那些生态就没有那么重视。我觉得还有点是因为他们线下太火了，或者是线下太有趣了，我觉得这点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就具体的来聊聊那个 Amsphere 这个商业桥，因为小磊提到过很多次，然后我其实也去看了你的那个视频哈，你说这个现在已经有百万以上的那个播放量了是吗？那其中其实有一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我记得你说内容才是商业真正的主角，就是你在谈这个 Amsphere 这个商业体的时候，那能跟我们具体的说说吗？就是你在这里看到的这个内容到底代表的什么，以及它怎么样才能持续的产生这些内容？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国内的商业体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融花会，我们后来其实也去过几次融花会，我看到它的整个的空间的设置其实是它为内容提供了这个平台的，但是它在这个平台里面这个空间里面是不是在真正的运营内容，我目前还没有看到真的非常强烈的那种感受。所以你在 Amsphere 这个商业体里面是看到在内容方面你是感受到了哪些，以及跟我们的一些差异化的点在哪里？
这个项目要单独拎出来说，因为这个项目呢，我们前后应该是做了两条视频和一篇深度的文章，一条是年前发的，一条是年后发的嘛，全网大概有160万的观看了，有6万多的点赞。就这个项目为什么给我的震撼就非常强烈呢？是因为就我在这行其实也做了十几年了，我自己认为就是这种项目在这个节点出现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吧，就是可以让大家看一看就传统的一个封闭式的盒子商业也可以做出比较有意思的场景。我就直接举例，就这个项目我自己给它定义，就它有三点是很让我感到意外的。第一个就是从设计上，就设计上呢，就它完全是打破我们传统的认知，有几方面啊，就比如说就我们在上海，我们在国内，你去逛一个封闭式的购物中心，你去逛的时候有几个点肯定是比较传统一脉相承认可的，比如说一层就是你肯定是给一些零售大牌或者是给一些零售品牌，就肯定不可能说给一个美食广场，但这个项目它一层就是给了一个美食广场，而且就整个一层全都是美食广场，然后这个美食广场还做了跨层，就是那个地面一层和一层半吧，你可以理解就是半层吧，因为它那个半层呢是和轻轨站连通的，因为曼谷那边的就是这个轻轨站是属于他们城市的一条主要的交通动脉嘛，所以轻轨就坐的人非常多，客流又很集中，然后它在连接轻轨的就是那一层，我们传统认知里你肯定是放坪效最高的或者是租金车最贵的或者是承租能力最强的那些零售品牌，你肯定不可能是一个美食广场的，或者是我们传统的认知里就是美食广场要不是在地下室 B1 和地铁相连的，或者是在楼上，以前那个就是人民广场那个来福士广场嘛，楼上是放那个大时代嘛，和那个电影院连在一起的，因为美食广场的功能它一定是要就目的性的，一定是就要把人就往上拉，或者是更便捷可以让他们到达的一个位置的。他的这个项目就给我的感受是你一进门你就是全是琳琅满目的美食，就是整个他的就用的色彩又很大胆。第二点是他的整个沿着那个轻轨站那一侧他全是做了落地的就落地玻璃的设计，如果在传统的购物中心的就设计观念里，如果是靠轻轨内侧一定是给一些户外广告位，或者这一侧的墙它肯定是封起来的，它不可能说我全部做落地玻璃，因为这一面墙它一定是要给到可租赁的面积的，一定是给商户的，不可能说我去做成一个景观的空间就完全没有利用起来，这是在我这么多年从业的一个认知里面就没有想过那个方向的。但它怎么做呢？它在就沿着那一侧就是景观最好的那一侧整个落地玻璃里面就全是放的自动扶梯，所以就是就你一进门你就可以快速的到达很高的楼层， 就你可以理解，因为以前我们设计的理念里面一定是，比如说你就拿就人民广场来福士，你从西藏路那个门进去，那手扶梯一定是在中庭旁边，是要绕弯的，它因为是一个剪刀型的嘛，不可能是直达的。但是呢你就可以想象成它把就一溜的扶梯移到了门口那个以前可能是一个化妆品的位置的那个柜台，就整个全是放手扶电梯，而且这个电梯是就完全连到屋顶的，就不用你再绕一圈的。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原来的我们的那个传统的动线设计是从商家的角度来考虑的，我希望更多的消费者可以经过我的这个动线来看我一下，再去到他真正想去的地方。那现在的曼谷的 Amsphere 它的设计是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的，就让你感受你想去到要的地方就是最快的方式，同时在去的地方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让你看到窗外的那些美景，就是你的整个的体验会非常好。所以就是设计的理念的不一样，一个是从用户角度出发，一个是从商家角度出发。
对，还有一点就是就我们理解的就商业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中庭嘛，作为公共区域嘛，它这个项目里面其实是摒弃这个公共区域的，它没有那么大中庭的，应该说它没有就是浪费任何一个可能是我们以前会
就是我们的中庭，原来的中庭其实是为了让大家就是在这里做个车展啊，做个什么展啊那个服务的，对吗？就像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圣诞装饰啊，节日的装饰啊，是这样的运营的一个空间。
是的，他呢是把大中庭就全部拆分在楼上那些楼层的部分一部分吧，就每个楼层它中间是有段，它是留出来一些空白的区域，是可以能够做一些 pop up 的内容的。还有一点就是它所有的内部装修全是毛坯，就是你看不到任何吊顶，因为它所有的管道全是裸露在外面的，就没有一处是有吊顶的。第一感受就是让人感受到一个非常强的视觉冲击，就这些我觉得其实是一些细节上，就他们做自我迭代吧，就20年前是怎么做的，10年前怎么做的，然后现在怎么做的，
就是非常极简的原始的那种设计，就是不把钱花在不必要的地方，就是让它事物呈现它原本应该有的样子。那可不可以说它的这个装饰的话就是重功能化去精致化，
可以这么理解，它又把精致化那几个字忘了，就它完全是出于它的基本的功能，就满足这些基本的功能就可以了，反而是给到更多，就我后面会说的一点嘛，就它把主要的一个场搭建完以后，它把所有的那些舞台就留给品牌去了，去给他们发挥了，反而它是把那个就是最醒目的或者是就是最好的位置的那两层是给到了一个超级大的美食广场。而且你看我们以前做美食广场的时候，我们喜欢把它定义成某类主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到这种感受，就是我们在对于美食广场的这个定义就也会给它做得很隆重，或者是一定要刻意去造景。
说到美食广场我想到的就是大时代我们国内我想到的就是大时代啊。
还有类似于像那个城市集市，北外滩来福士下面那个城市集市，你可以理解就像就文和友嘛，就是喜欢造一些景出来，但那些景呢其实是就后期人工做出来的嘛，但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主题区啊，也没有任何什么景观，就全部是留给商铺。这个我觉得他们还是很牛的，因为就是美食广场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排油烟还有明火嘛，这些细节它处理的非常不错，因为它把整个就容易产生重油的那些餐饮是集中在一起的，它把它们集中在一起的那些排油烟的管道其实都是做的比较集中，
出发
就全包起来，然后也没有用任何的什么遮挡，就全部裸在外面，所以我觉得这点他们真的是属于就你不会觉得好像很刻意，是因为每个商铺都太好看了，就每个商给他一个舞台让他自由发挥，而且你不会认为他是在室内，就每家档口就是给我的感受啊，用的一些道具，用的一些桌椅餐具，还有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门头设计，还有就是围挡间隔，我觉得都是很街头，所以这点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就你在里面逛你不会认为好像是在一个室内空间，反而是在一个室外的感受吧，但是这个就完全不是靠公共区域的一些造景来呈现的，反而是他们自己这些每家每户也都很会玩，
因为造景可能会有一种标准化的过于精致的那种感觉，那每家不一样的话它有一种就是接地气的灵动感生动性在那边。
我们聊完以后大家应该去看看视频和那些文章，因为里面都有图文和视频，你看了应该会有更直观的感受。
那我想问一下 Amsphere 是一个以美食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商业体吗？它除了美食之外还会有什么？
就美食只是它其中一个主力店，就我刚刚说的它在重新定义主力店嘛，因为以前我们的主力店电影院超市室内儿童娱乐中心包括像那些好的品牌大的零售品牌那些我们是作为一个主力店的定义嘛， 它呢就是完全是一个新时代的产品主力店了。这个美食广场是一个，它在楼上是放了一个宜家的 City Shop，就宜家城市店。对，上海静安寺不是有一家吗？
就是现在已经关掉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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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现在关掉了，就类似于像那个规模的。不过他那家呢应该是属于就曼谷好像市区第一家吧，就宜家城市店。另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挺牛的，是一个可以容纳6000个座位的室内演出场所吧。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6000个座位其实也不小了，这规模也挺大的。他把这个东西就放在一个商场购物中心里，我觉得还挺新奇的。因为我觉得这些主力店其实也是代表了就是新时代的一个消费者的需求吧。其实还有一个楼顶有叫 Sky Beach Club， 那家酒吧我觉得特别厉害。他白天呢是做下午茶的，不提供那个酒精的，好像每天大概5点以后吧提供酒精。就晚上他是个酒吧，白天是下午茶。他怎么做的呢？因为以前你想就我们处理屋顶啊，就是高楼层的空间的话，我们会做成一些屋顶花园。然后屋顶花园那个年代呢其实是和日本学的，因为日本当时有好几个项目其实也都做出一些屋顶花园的样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呢其实也和他们聊过，就你别看其实是做一个屋顶花园，那个成本其实很高的，因为它的那些绿植的那些覆土的那些承重，对那个地面的楼板承重的这个压力要求不低的。所以呢其实屋顶的花园其实还挺受气候影响的，因为毕竟天气不好的时候那个利用率也不是很高嘛。但它怎么做的呢？就是 Emsphere 它是把，因为泰国它可能做屋顶花园也不太现实吧，但它等于是在空中就挖了个洞，做了一个就是泳池，是把这个泳池还做了一个悬挑的结构，泳池旁边是摆了就一圈躺椅，你可以在那边就躺着，然后那泳池是可以下去就玩水的。所以呢你在那个视频里面能够更直观的看到这种装置，我觉得可能在酒店里面是比较普遍的，高区有一些酒吧带泳池的，但是你在商场里面我觉得是非常罕见的吧，应该是没见过。但在曼谷它就在线下创新里面就出现这么一个场景，我觉得还是很牛的。而且这个酒吧因为是刚开嘛，1月份才刚开，所以呈现效果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推荐你们去看看。
好的，说的就是我觉得现在那个泰国应该是免签的，
对，泰国免签
就可以飞过去看一下是吧，我们也组团去看一下。
这个是从它的一个这个业态上嘛。然后就是刚我们聊的就让自己成为吸引商业内容的载体嘛，因为它等于是把主角光环是让给了品牌，是让给了大家，反而自己是往后靠的。所以我觉得它对于品牌的那些限制和条条框框其实是就没有像我们国内那么多。因为我们国内做商业呢会有很多限制，一些什么报批报审的要求啊，包括其实商场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就你去逛商场的时候，就你看到所有的那些商铺的就门头的装修也好其实是统一的嘛，特别是就越高级的商场里面不太可能出现什么那种和旁边的店铺格格不入的就那种类型的画面出现，因为以前可能大家都是一致的嘛，你只能在这个红线范围里面尽情发挥啊。就曼谷怎么做的呢？它是完全没有给你什么限制，就是你所有店都要长得一模一样的，它就是让你自己发挥的。所以你会看到国内不是很多 4S 店是在一楼嘛，那个就 Emsphere 里面就我看放汽车的那层旁边就是放的是电子设备，因为它汽车那层是在3楼还是4楼啊，国内看的话那就是在4楼5楼，他把车是往上放的，所有的那些车的品牌其实全都是打在一起的。因为其实 MSV 还比较厉害的一点，它就是又回归到以前百货的这种布局逻辑里，购物中心是把它们切成一个单一的铺嘛，然后是有些隔断的嘛，但百货它其实还是以前那个逻辑，就是全部摆在一起的，没有很明显的分割，所以它楼上的那些内容其实也是按照这种样子去呈现的。
那你觉得我们国内的商业体的话有哪些可以借鉴的？
我觉得现在国内慢慢的有点开始转了，就是对于那些品牌的限制上或者是对他们设计发挥上好像没有那么的那个要求必须要统一了，这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进步啦。因为我出来前的那个公司后来也是慢慢开始就是对于那些商户的那些设计方案的审批其实也慢慢开始让他们能够自由发挥了，这点我觉得其实是容易借鉴的点吧。
开发商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服务上的角色，而不是一个主导方的角色，要把舞台留给我们的用户以及我们的商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双向奔赴，因为我觉得泰国有点让我还是蛮惊讶，就是他们那些品牌都很会玩，哪怕只是一个那种网红的卖冰淇淋的或者是卖咖啡的，他都会就玩出很多花。比如说他有一家是卖咖啡豆的，然后他自己除了卖咖啡以外还卖吐司，就一片吐司可以做出几十种口味， 就是吐司上面比如说是有些巧克力酱啊，或者是有些奶油啊，有些其他的一些食材在上面，就他们自己的一个创新能力也都很强，
就是每个人都要那个会玩一点自己，
对，就很会玩很会玩。还有一点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商场里面他们是不带标签的，我们在国内逛商场的时候就你会有比较强的边界感的，就比如说这层就是给重奢的，可能其他楼层你才是给到就稍微没有那么高档的一些品牌，就会有这种比较强的边界感，对吧？
每一个楼层其实都有一个阶层感在那边，对吧？我在几楼就代表着我的地位是什么啊？那个我是大牌，我必须在一楼啊。
是的，是的，是的。但他们，我觉得曼谷那些商业里面，我反而没有那么的强烈。就他们，我觉得就还是以品牌内容吸引的客户，就为那些方向去做分类的，就没有说好像我一定要按照你这个档次来分。这点我觉得也是让品牌自由发挥的一个方面吧。
他们还是其实很多的就是我们国内说的用户思维，他们就是从最终用户体验的友好的方向来规划所有的楼层的设计啊，品牌的设计啊，以及呈现方式的这些设计啊。
是的，因为他们就很深刻的理解的就是内容才是商业的主角嘛，让自己就往后退，
做好服务商的一个角色啊。那我们最后来聊一个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商太过于发达了，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线下商业的这个发展？你们认可这样的观点吗？那我们应该如何打破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事实上我们的电商就是已经很发达了，那我们怎么再让我们的线下也同时可以更加活跃，更加会玩起来呢？
对，我是比较认可这个观点的，所以的话我之前也想一些总结的一些点如何去打破，比方说去网红化，对不对？去那个千篇一律的，不要所有的商场一模一样的，甚至所有的那个饭店的菜啊都差不多的，然后避免短线的规划，其实要更加扎根于在地化的一些线下体验。那这些都说的都比较大，但是我忽然想到其实有一点的话，就是线下的服务必须是非常在线的，让人有那种有边界感的美好那种服务体验必须要有的，这个可能对于从业者的素质啊都会有比较高的要求吧。只有这样的线下服务好了，大家也愿意回归线下，愿意去那个线下更好的生活去体验，我觉得这点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就灵魂拷问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因为也是一直会被问到嘛。我自己觉得其实电商发达对我们做实体商业而言，其实你会觉得是一种就反面镜吧，因为它那边越发达也会反向刺激到线下就要去调整，因为线下你就不能再做和线上一样的东西，否则你从这种价格上或者是从这种便利度上你可能就没有线上那个竞争力的嘛。但是我觉得线下是一个就挖掘线下的一个更多的机会点的时候，因为线下其实也有很多好玩的，或者是说你有更多就线上无法体验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就未来很长一条路上做线下商业的从业者也好，或者大家也都就是更乐于去关注的点，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竞争者，应该是在去反向的，是在激励我线下要做出更加不一样的东西，我这么理解的。
我的感觉啊，其实对于一个品牌或者一个商家来说，其实线上线下其实是一体的，那线上解决的其实是效率的这个问题，那线下的话更多的是说能够建立跟你这个品牌的体验带来的那种温暖的感觉，或者是情感的这种链接，或者是情绪上面的价值。所以我觉得线下的体验在未来势必会越来越重要，因为线上的效率的提升我觉得是冷冰冰的那种感觉，虽然对面会有说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 anyway 我会觉得这其实就是为了提高一个效率，我不会跟你这个亲产生有任何的情感的那种纽带在边，但是它可以让我在线上非常快速高效的解决一个问题，满足我的这个就是功能上面的这个需求。但是线下的话这种链接我觉得是线上没有办法取代的，但是怎么样可以情感性的链接让你真正的感觉到这就是生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多行业当中的人要去思考，或者是我们要像曼谷啊这样的在线下体验做得非常好的区域去借鉴的一个地方吧。嗯，其实就是读懂人性，我觉得这一点是做线下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那感谢小磊今天的分享。那关于今天小磊屡次提到的曼谷 Amsphere， 我们可以搜索视频号感性城市 View。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啦，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你那个路在麦色塞门开。
感谢收听本期话题 BB 商业与品牌，上线小宇宙、苹果播客和 QQ 音乐。如果觉得还不错，请给我们五星好评以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对我们很重要，也期待给到我们改进建议，让我们下期做得更好。
กับฉันส่งผ่านเพลงนี้ไปแม้ไม่มีใครใจก็ยังมีฉันอยู่ใครจะมองยังไงปล่อยเขาไม่ต้องสนใจไม่แค่เราเท่านั้นในตอนนี้จะเรื่องแย่ๆแค่ไหนเดี๋ยวมันก็ผ่านพ้นไปรู้ว่าเธอเก่งมากแล้วคนนี้เป็นไงวันนี้เธอเหนื่อยใช่ไหมก็ไม่เป็นไรนะเธอ